弟兄姊妹平安，
阿门。
好不好？来到主日，你开心吗？
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开心啊！我再次的彼此，我们勉励啊！开心是一个训练，是一个决定，你知道吗？开心不只是一种感觉，当然它是一种感觉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它是一个决定，让我们决定我们要开心。阿门。作为上帝的儿女，因为有他，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，因为他，所以所有的一切问题，因为有他，我们就有力量，一定可以突破的。我再次我们彼此勉励啊，要学习笑啊，要学习笑。最近我不知道看一篇文章，还是一个视频啊，短视频。他说笑啊啊，就是你不但是自己，你要练习笑，就是哈哈哈哈，笑是一个主动，主动啊。而当你他说你他其实他不是一个宗教，是一个医学的这个，他是从这里你笑了，他说你的身心灵都会得到健康啊。那其实这很符合圣经的，因为说什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要笑，要开心，不开心的时候就要开心勉励自己。在那个视频里面，应该是视频啊，他说笑是有时候我们要，他说你要故意去笑，练习笑。所以你知道我跟师母现在最近在运动当中多了一项运动，知道吗？我们做了其他，做完以后我们两个开始30秒钟两个一起哈哈哈哈哈哈，发神经一样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其实在那个字面鼓励我们，他说我们笑，有时候笑笑我们就会开心，我们从里面笑出来。弟兄姊妹学习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这个世界压抑我们，使我们就是太少笑了，让我们里面常有喜乐的心灵在我们的里面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。说真的，因为有上帝作为神儿女，你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特质，能够最荣耀的意思就是喜乐。所有的人都跟喜欢跟喜乐的人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愁眉苦脸的人没有人喜欢。让我们基督徒，让我们是一个把欢笑带给别人，把开心带给别人，从我们里面开始。今天啊，特别我们在讲到我们的婚姻家庭，让我是这个家的开心果，好吧？让我是把精神、把轻松、把欢笑带到我们家里的那个人，好吗？阿门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这个月是我们的幸福甜蜜家庭系列。我相信上帝要赐福珍惜这个月，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整个信仰里面呈现，我们说我们要生命丰盛，生命的丰盛流露出来的一定建立第一个表现就在我们的家。我们的家是一个蒙福的家，神设立福音是要成为我们的祝福，所以我们家也是我们生命一个最好的一个彰显。那神一定要帮助带领我们，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，在我们的亲子，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因为有上帝会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美好。所以这个月透过信息，透过分享，求主自己让我们的家越来越好，我们的家一定会更好，一定会更好。那今天我们开始第一堂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讲到家的幸福学。那我们先看一个网络的文章，就是心灵蜜豆奶，叫做《先道歉的人》。那这篇文章里面的这个故事，记录了一对父子有趣的对话。有一天呢，儿子回来就对老爸说：“爸爸，很高兴说我要结婚了。”爸爸听了以后，就回答儿子说：“你先向我道歉。”儿子不解地问爸爸说：“为什么要我道歉？”爸爸回答说：“先道歉。”儿子又百般不能理解地问爸爸说：“为什么？我犯了什么错吗？”爸爸回答儿子说：“道歉就对了。”儿子问爸爸：“我哪里做错了吗？”爸爸回答说：“先道歉。”儿子开始有点不耐烦了，又再一次的对爸爸说：“请你告诉我原因吗？”而爸爸仍然 面不改色的回答说，先道歉。儿子百思不解，最后一次问爸爸说，我能先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吗？爸爸依然语气不改的回答，他说什么？先道歉。最后儿子终于受不了了，就决定放弃探个究竟的原因，直接跟爸爸说，好吧，爸爸，我道歉了。而这个时候听到儿子的道歉后，爸爸也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，儿子啊，好，你现在可以结婚了。他说啊，这就是为你准备结婚的训练，当你学会没有原因的向家人道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结婚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家庭幸福学？没什么高深学问，就是这一句话，没原因的，没有原因的向家人道歉。当你学会了没有原因的向大人的道歉，你就可以结婚了。说起来很可笑，但是有没有道理？其实大有道理。我们夫妻当中不就是在这里吗？吵不就是在那？我们就死硬的就是不肯道歉，不肯让一步。为什么？凭什么我要道歉？就算我有错，你也有错啊，一个巴掌拍不响啊。婚姻里面太多的问题，太多的冲突，许多的爱就在这样小小的事情里面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我道歉？我做了这么多，你怎么？哇，为了这些许多，其实婚姻里面最简单的就是这个。所以我觉得这篇短文说的真好，学会了没有原因向大人道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结婚。我们当中的爸爸把这招学下来，下次你儿子要结婚的时候，先说，如果他通不过，我告诉你结完婚的结果是什么，就是吵，这是我们的经验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文章说，你能够做到没有原因的向大人道歉吗？你能够因为爱你的家人而放下自己的坚持或需要吗？多少的冲突不就在这里？因为爱，你愿意放下自己的坚持，有很多，你就是这么坚持，我们就是不愿意，你知道吗？婚姻里面有很多人不愿意，不是你啊，就是我，就是这样啊。很多年的，当我们这个搬进承德路，那时候就是我们在承德路的时候，旁边教会有一个房子啊，我们就住那边。然后呢，搬进那个承德路的时候，那因为过去啊，我们的住房的各处都是比较不好的房子，而这次是因为教会的房子，所以我们装修了一下子，是我那么多年来住的比较，所以我好高兴啊，搬进那个地方。所以呢，因为我肯定看过去人家家里，就觉得哦，他的每一个房间哦，这个门都装了一个帘子了哈，我就觉得好好又好看，好，就这样。所以呢，搬进这家，我就跟师母说，我们每一个房间门口也要装一个帘子啊，装一个这个窗帘了哈。师母说不用啦，不能。我说一定要，然后师母说不用啦，我们这个。我说一样，然后就为了这个窗帘哦，还没有搬去，我们两个就大吵一架，大吵一架就，然后因为我一坚持要装窗帘，因为这是我的梦想，这是我的需要，哎，因为我很渴望哇，人家家就因为已经这么多年，就是都住的房子都是不是很旧啊，那就刚好我就希望有一个啊，就希望做好一点，有一个帘子多好呢，所以他争不过我，最后我们就到特力和乐哈，我就去买了一个伸缩棒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买了一个帘子，我觉得好漂亮的，我就回来装了，好得意，好高兴的装了，你知道吗？过了两天，我又把它拿下来了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觉得实在太麻烦了，每一次进去都要封这个帘子，出来又要弄帘子，我们家就我们两个人装什么帘子，实在是真的是够麻烦的。后来我才受好，我就把它拿掉了。你看吧，其实就是我们的需要，为了这个，其实多少的婚姻就是为了这些小事，就把我们的爱都磨掉了，很多的伤害就在这里面，我们的爱情、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的磨掉，就是为了不必要，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需要。事实上，真那个真的我需要这么坚持吗？其实是不叫弟兄姊妹，会不会有很多你的坚持根本就是不需要的？过了两天，事实上证明呢，真的是不需要。但是就为了这个不需要的坚持，我们却会这么的伤，彼此间这么伤，你知道吗？争执的时候，话语我会觉得很伤。我这么一点你都不愿意，延伸出来的就是你不爱我，你不在乎我，你知道吗？开始演了很多戏在里面啊，都那么小的事情，你有什么好争？你就让我一下不行吗？啊，你不能哦，夫妻之间呢，很多的故事，很多的戏就在里面演出来。其实有没有，这些都是不需要的。后来师母把这个记了十几年，常常提出来，你看吧，你就是这样啊、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弟兄姊妹，能不能因为爱就放下？这家的幸福学有什么大学问没有？没有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因为爱，你愿意放下你的坚持跟需要。我知道不容易啊，不是说我们今天听了，今天你很同意，对不对？啊，等一下散会之后，马上可以练习，马上就会有练习了。先没有原因的先道歉，等一下就知道了啊。等一下出去，今天下午到晚上很多机会让你学习，很多机会让你实现。没有原因的先道歉，这就是家庭幸福学，不需要什么大道理，这就是最宝贵的。讲了很多，没有爱，不愿意，什么都没有。讲的再多有什么用？其实我在讲，婚姻有很多就是在这枝枝节节细细里面，我们彼此伤害，弄到最后真的一点里面爱都没有了，啊！而且很多都是没有必要的，好不好？愿上帝帮助我们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必须要努力捍卫自己的权益跟权利。连在婚姻里面，我们也在捍卫我们的权利。婚姻为什么？凭什么我要付出那么多？为什么是你？是我不是你？在那里面，我们就必须为自己据理力争。在婚姻里面，我们还要争，还要公平，还要比较。但是有一句话说，家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弟兄姊妹记得，下次你在讲理里面没有爱，就已经错了。在讲理的里面没有爱，就是错。爱一定是根基，爱是在里面。家是讲爱，先讲爱的地方，讲理家就行不通了。婚姻里面如果都是讲理，有很多是不是没理可讲的。比如说在我们家里面，我就是要负责水果的那个人，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洗水果，然后要削皮装好盒子一盒，然后第二天我一盒，师母一盒，然后我们家的床铺的睡觉是也是我负责。师母常常说，哦，今天很太冷了，今天比较冷，哦，我就赶快换被子拿厚的。他说，啊，今天很热，哦，赶快又拿个薄个毯子。每天早上起来是我铺床。然后最近呢，我又增加了一个工作，就是要给师母洗衣服，是吧？因为夏天啊热了，所以他只穿一天的就拿去洗，然后长又太，所以呢他就说，你拿去水冲一冲啊，不然它会黄掉了，或会有一点汗，又不是很脏，但是只要洗洗。说真的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为什么要做这些？这是什么？请你告诉我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要做这些，做这些是什么道理？没道理。 就好像对师母来讲也没道理，我们家的联络都是师母在做，打电话联络，包括我刚跟我哥哥约吃饭，我说哎，你跟他讲个什么哪一天呢，可不可以，然后他就去跟我哥哥讲，我哥哥讲说哦，今天哎，可不可以换一天，然后师母要回来，哎，哥哥说换一天呢、啊。我说啊，今天这个我也不行，那在那一天他又去跟我哥哥讲说这一天好不好，就为了这个跟一个，他说呢，他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能自己讲，哎，真的没有，不但是像教会界也是这个样子啊，不管周牧师、杨尼亚牧师、周神柱牧师，我们的这台积盟的同怪怪都不打电话给我，都是打电话给师母，他们说找你都找不到，打电话给你也没用啊，因为他们写 LINE 给我我也不回，不是啦，我看的时候常常都过了因为我不是常常，我不是一直看，我一天里面有时候有空才看，有时候今天看了两则，其他没空的就没看的，有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，哎呦我这个怎么这样，所以他们已经知道写 LINE 给我打电话给我是没有用的，要找我要找谁，要找师母就一定找得到，所以师母常常跟我约，哎，人家跟你讲这个，我就哎呀，这个不行。他又跟他讲不行，哦，就弄了一些。师母也很烦呢、啊。他说：“你们自己打电话不就好了吗？”对呀、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他要做这个事情，没道理。家就是谁能做就谁做。我帮师母洗衣服，不过就是两分钟、三分钟，但是。我就能够让他比较轻省，因为我心疼他已经非常的沉重，能够减少一点，能够减少，这对我来讲是很简单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家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很多时候我们在道理上争赢了，却输掉了夫妻家人之间彼此的情分，输掉了那份珍贵的关系。婚姻两个人不是签约契约规定你一二三我四五六，婚姻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是在爱里。所以这个故事里面爸爸才会说，当你学会没有原因的向家人道歉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是说真的，弟兄姊妹仔细听的，虽然我们都要基督徒，我们可以讲一大堆所谓婚姻的问题，其实这个就是最简单最核心，你愿意先为了爱放下自己吗？没有理由的道歉，其中一个很大的就是为了爱放下自己，这是一个核心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夏凯纳我们练出了一身功夫，没有原因先道歉，哇，你就是走遍天下武林高手，你的婚姻一定是感谢主。这就是我们所要表达，盼望上帝把这个美，婚姻的美放在我们的当中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，看到没有，这才是圣经的价值。唯有这种舍己的爱，世界的人都是我我我，可是整个圣经的价值却是舍己舍己舍己。世界的人都觉得我若舍了我还有什么呢，别人会，我们要一定要为自己争取权益，我才能够保护自己。圣经说结果这是大错，为什么我们婚姻，不管是婚姻人际之间有这么多的冲突错误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不下。上帝说要在爱人的上面常觉得做的不足不够，我们彼此勉励。我知道不是一天就变成这个，但是我们起码有一个价值观，对，在婚姻里面我一定要觉得我做的不够多，不要有人说我做的我已经够多了吧，我已经付出那么多了，我已经对得起你的了，那就没有在圣经里面，不是谁的道理，圣经的道理。圣经说就是觉得不足不够，我还可以做得更好，我还可以做得更好，这样才能够建立真正紧密的婚姻。真正的爱是能够放下自我 成全配偶家人的。这里说爱是什么？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圣经很特别，跟这个世界完全的相反。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特别在婚姻的里面。我所以才说照着圣经去活，我们的婚姻才能真正的建立在神里面的美好。可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是圣经里面的爱，说圣经里面的婚姻。这个月是我们的家庭月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，家庭就一直扮演不可取代的多重角色，也是上帝设立人类最重要的基本单位，就是家庭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仇敌对这个世界的毁坏，第一个他就是毁坏家庭。家若毁了，我们都知道所有社会的基本的问题的发生都因为我们的家庭瓦解，家庭瓦解或家庭失能，造成我们大部分的社会的问题，我们下一代有很多的困难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家庭，我们要捍卫家庭。其实无论我们都知道，无论人伦的实践、后代的延续、经济的发展、品格的教育，还有社群的维系等等，都跟家庭紧密的连结在一起。而家庭在神的创造跟救赎里都占着重要的位置。连保罗都说什么，当信主耶稣，然后呢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，看到吗？上帝对救恩是你，然后呢，连到你家里面。所以上帝对一个人的救恩的里面，他的图画是一个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也要相信，你要期待一直为你的全家得救来祷告，一直要祷告里面宣告，我和我家都必得救，至于我和我的家要一生侍奉耶和华。让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的祷告的图画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一定要宣告，为你家画一幅图画，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，我和我一家一生都要侍奉耶和华。让你要画，不管你儿女现在在哪里，是不是你就是要坚持上帝能做你不能做的事情。所以我盼望让我们一起看到，而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是生长在一个正常健康的家庭里面，有父母细心的照顾，有弟弟妹妹一起成长。耶稣属于家庭，身为玛利亚之子，他孝敬父母，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仍然记挂着他的母亲玛利亚。他对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，对母亲说，看你的儿子。在最后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还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所最爱的门徒约翰。所以你在这里看到圣经的家庭的图画跟圣经家庭的价值。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看圣经中一对美好婚姻的夫妻，更是一对榜样的夫妻。使徒行传里面这里说到，这事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，来到哥林多，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。他生在本都，因为格老丢就是罗马皇帝命令犹太人都离开罗马，新晋带着妻百基拉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对夫妻叫做雅居拉、百基拉。跟我说一次，雅居拉、百基拉，好吧？我们是林良堂，希望有一点这个雅居拉、百基拉。我很久都念雅基拉，雅居拉。百基拉，再是雅居拉、百基拉，这是我们对圣经的一些。这两部其实在新约里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他们从意大利来，保罗就投奔他们。为什么？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，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做工，一直到罗马的时候，他们都还跟保罗在一起都到巴罗。那在新约圣经里，他们被提到六次之多。那刚才读的圣经，我们大约可以知道他们的背景。雅居拉原来是一个犹太人，他住在黑海边的本都省，后来他就移民到罗马。在主后52年呢，因为罗马皇帝格老丢发了一个命令，驱逐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。 啊，这对恩爱的夫妻就抛弃，只得抛弃家园，流亡他乡了。后来呢，亚居拉他们离开罗马之后，就来到哥林多，他们也就在这里遇见了保罗。那刚才讲了，因为保罗是做织棒城的，所以他们就跟他们一起工作，他们也是织帐篷的两个在一起。也就在这里，他们遇见了保罗，也改变他们一生，得着了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顺便讲一下，我们人生里面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情。可能对于亚居拉、百居拉来讲是一个苦难，为什么？他们被驱逐离开了他们在罗马所有的事业、工作、家园，但是上帝为他们人生有更美好的预备，就是因为这个驱逐、这个苦难，让他们来到了哥林多，在这里巧遇保罗，知道吗？这个夫妇、这个家庭就完全的改变，进入上帝对他们的人生一个荣耀美好的计划。奉主的名也祝福每一个家庭，让我们的家进入神为你这个家庭荣耀的美好的计划和图画的里面。每一个家庭，神啊，以神在你身，一定有一个美好为你的家，你要期待为你的家祝福。神啊，我们的家不只是每一天工作、生活、养孩子，神在我们的家可以有更美好、更大的事要发生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从这对夫妻有几方面的学习。第一，就是一对身心契合的夫妻。创世纪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体。我们知道这是创世纪的第二章，上帝自己第一次在这里亲自主持的婚礼。在这一次的婚姻里面，上帝说出了一个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内涵意义。上帝设立婚姻就是有一个内涵，有一个意义。然后呢，接着就说了，所以上帝就告诉了我们婚姻的第一个要素，神给婚姻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妻子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婚姻是什么意思？婚姻就是两人成为一体，成为一体。本来两个人的，借着婚姻里面很奇妙的，因着婚姻就变成了一了。本来是二两个不同的，因着婚姻，从此以后，借着婚姻以后，从此在神的眼里面，神为你们设计就是一。有人说啊，结婚呢、啊，莫也就不就是一张纸嘛，一张结婚证书，那是哎呀，那是给麻烦的，只是麻烦而已。这是对婚姻最大的误解。婚姻如果只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当然同居就好了，结什么婚呢？不是的，婚姻不是只是两个人生活一起，而是夫妻两人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从此以后，你们在神的眼中，在神的眼是一个。所以以弗所书这么说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为什么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呢？很简单嘛，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嘛。所以呢，你妻子就是你，你就是跟妻子是二合一的，所以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。所以呢，我常对自己说啊，师母快乐了，我才会快乐；她稳妥了，我也才能稳妥；她不安呢，我也会不安；她愁苦呢，我也会愁苦。啊，更糟糕的，她若哭泣，我人生就悲哀了。其实不就是他真正的夫妻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弟兄啊，多爱你的妻子一点，爱妻子就是爱自己。而彼得呢，更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 彼得在这里讲了婚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，我们说，他说你跟妻子是什么？一同承受，一同，会意思好像说你跟妻子是同一个承受生命之恩的杯子，你们两个是共同体，就是承受同样的这个杯子。意思说你装的再多，如果你的妻子有破口，也把你的恩典祝福漏光光了。所以如果丈夫对妻子不好，他的祝福会漏光光的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你跟妻子一起把这个生命之恩的杯子做大，那你承受的恩典跟祝福不就也就变大了吗？这就是你看到的牧师师母，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个生命的承受生命的恩的这个杯子做大做大，就是因为有师母，所以我这个恩典的杯子变大变大，大到是我一个人做不到那么大的。所以我一生我所承受的丰盛恩典，我所成就的事工啊，是我一个人不可能有的，是因为有师母，我们一起才能够有这样的规模。所以弟兄啊，要好好珍惜你的妻子，夫妻同心啊，你人生才会有夫妻一起才会有的那个规模。所以箴言这么说啊，你看一下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在这里提醒每位姐妹，你是多么的重要，你是这个家庭的关键，你要勉励自己，我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在这个家我是关键，我一生的存在会使我的丈夫有益而无损。圣经讲到说这个丈夫怎么样，一生倚靠他。你的神设计的，神当年看到说亚当神创造夏娃什么是来帮助他的。所以弟兄啊，你知道吗，你需要妻子的帮助，你的妻子对你是非常重要，有他的帮助没他的帮助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上帝设计你的婚姻就是让你的妻子来帮助你，而妻子你的存在，你占领了一个重要的角色，就是你是这个家的关键，这个家是依着你，你的丈夫才会能够被抬举。而依着这个妻子，这里说什么，这里讲到了她的丈夫啊，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认识。因着这个妻子的帮助，使得这个长子这个男人到了一个位阶，一个规模是他自己做不到的，他的妻子给他架了一个梯子。每一个弟兄啊，你一定要知道圣经的设计是这样，上帝设计的婚姻是这样的，你的妻子是非常重要，那个梯子让你能够爬上去，你不可能到的高度，你不可能有的幸福，是上帝使你的婚姻能够达到这样。如果你把你的妻子把你的那个梯子打坏掉了，或者踢倒了，那你是会倒下来的。这就是神设计的婚姻。那你说，那我们妻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帮助丈夫做城门口。那我呢是什么呢？圣经里面你看看圣经，他说啊，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，然后愿他工的工作在哪里？城门口荣耀他。看到没有，每位做妻子，当你把你的丈夫成为他的扶持，当然没有，反过来所有的东西通通会回到你身上，你所做的一切最后会在哪里荣耀你？在城门口荣耀你。哎呀，我觉得神设计的婚姻实在太美妙了，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是双赢，是全家都赢。当我们懂得，当一个妻子懂得知道成为丈夫的祝福，成为丈夫的益处，扶持丈夫，陪伴丈夫，成为丈夫的后盾，甚至成为丈夫的那个梯子，他的丈夫会不断 提升到一个男人啊，没有你的妻子所达不到的那个规模和位阶。而最后回头过来，这一切都要回报在做妻子的身上，也会在城门口来荣耀你。我们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神设计的婚姻就是这么的好，双赢，全家都赢，夫妻同心相爱，这就是上帝所设计的婚姻，双赢，全家都赢。所以彼得劝勉做丈夫的聪明一点，要敬重你的丈夫，敬重你的妻子，不要轻视他，不要轻看他，不要让他流泪，不要让他难受，让他是你人生的台阶，你知道吗？是上帝使你借着他帮助你能够人生到一个你不能有的位阶里面，好让有一天你会坐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。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，神设立的婚姻就是最美好，而做妻子的你一定要去成全，要明白神设计的里面，不要一直想我那我的事业呢，我的人生呢，错了，你的事业人生跟你的丈夫是连在一起的，你的人生，我不是说你们的工作一定要一样，不，但是你的心灵态度是如此，我们两个人是一起来建造这个家，结果呢，丈夫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，而你呢，你所做的在城门口要荣耀你，多好，这才是神要我祝福盼望夏凯纳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都是这么美好，进入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美好的婚姻的结果的里面。所以记得神设立的婚姻就是夫妻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你和妻子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。那话说回来，今天我牧师，因为我是一个弟兄，是一个做丈夫的，所以我讲起来好像都是劝勉要做丈夫的对妻子，其实一样，妻子你也要珍惜你的丈夫，就是神设立来爱你跟你一起走一生的那个人，你要尊荣你的丈夫。有那句话我曾经讲过，你的丈夫啊是跟着你的尊荣而上上下下啊，你的丈夫就好像那个软木塞一样，你呢，你的尊荣就是在这个水桶里面加水，你加多少水，那个软木塞就会升多高，你不要一直嫌他为什么都没出息，你为什么不见你为什么不吃，你不能一直骂他，就越低越低越低，因为那桶水没水了，所以你的丈夫就很低落。可是你如果鼓励他，鼓励他干嘛，你知道师母常跟我讲说，群茂没有什么是你不能的，哦，没有什么能，他说我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的，那么多年没有什么你不会的，你都会啊，不会也要变会了，因为有人说我都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我都会，我没有什么怕的，没有在怕的，都在会了，因为太太说我都会啊。对啊，妻子你要鼓励你的丈夫，你越鼓励他越夸奖他，他就越升得越高啊。你如果贬义他，他就小红体啊，你看没有，男人很软弱的，你知道吗？师母昨天去礼拜节去桃园，跟100多位传道人分享，他们讲说夫妻两个人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在同样一个教会里面，因为我们都是牧者，大部分都是夫妻在一个教会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同样的教会，夫妻是很难的，有很多的角色的问题。夫妻在家是夫妻，在教会里面，是主任牧师跟什么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灵粮堂的传统都是师母才是真正的主任牧师，实际上的主任牧师。那么丈夫呢都是名目上的主任牧师，这个样子。他什么时候叫我做主任牧师我就是，什么时候我不是主任牧师他说不是我就不是，这个样子啊。这灵粮堂都是这样，难怪灵粮堂都这么兴旺，你知道吗？灵粮堂都是这么兴旺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这样。这就是我们的角色。所以师母要讲他漏了，跟常常去漏，他说这个牧师哦，每次讲完道啊，晚上回家都一直问我讲的好不好啊？你要夸奖我一下嘛？每一天每次啊，弟兄啊， 牧师讲道讲了40年，在外面多好评啊，但是你知道我还是多么脆弱，你知道吗？还是多么渴望太太能够欣赏我一下。哎呀，姐，哎呦，你今天真有亮光啊！弟兄姊妹一定得到很多的帮助。哎呀，你的讲道太棒了啊、哦，我就安心了哦。原来我讲道是有帮助的，我讲道是好的。哎，弟兄姊妹、姐妹啊，你知道男人很脆弱的，像我这样那么强的男人呢，都还要师母这样波及的波及的。师母说：“你叫人，你怎么会这样子了？”哈哈。没办法，就是这么软弱啊，弟兄就是那么、姐妹们，你一定要了解，你的男人很软弱的，你不要以为他外面那个样子啊，都很软弱，非常需要你，所以他需要神创造女人是来帮助男人，因为男人很软弱，男人是泥巴做的，女人是骨头做的，你知道吗？两个本质就不一样，这个男人就能够学这个样子啊。女人是哦，这很厉害的啊！女人是打不死、打不败，为母则强。再怎么样，女人哦，这一定撑得住这个家，她怎么样撑得住？男人就跑掉了，这样啊！所以要鼓励。但今天虽然牧师这样讲，所以提醒大家啊，我们夫妻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回头看这一对的夫妻，他们第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夫妻联合，身心契合，同心同行。圣经提到他们6次，每一次他们的名字同时出现，他们一起生活，一起支帐篷，一起学习，一起服侍，一起献身。这种深度的联合正是婚姻的内涵，也是成功婚姻的第一个要素。今天很多的婚姻就在于的悲剧就在于没有这种夫妻的联合，身心的契合。有人说啊，东方的家庭的观念是着重下一代，西方的家庭是观念着重下一代。但是上帝跟人类的第一个婚礼所着重的不是上一代，也不是下一代，而是这一代。圣经以这一代才是家庭的基石。所以有一本书上说，神给家庭的第一道命令不是当孝敬父母上一代，也不是下，也不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下一代，而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你一定要记得，婚姻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而当然联合不只是讲到距离在一起，有人住在一起可是却同床异梦，没有真正的联合和亲密。婚姻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变成了平淡。你知道很多的婚姻的问题里面变成了只有冲突没有爱了，失去了爱，好像那个酒没有酒了，只剩下水。婚姻里面生活里面都是平淡如水，结婚越久好像爱就越平淡，生活越来越平淡。所以有人说，婚姻把美丽的爱情变成了生现实生活，这从一个角度是描述是对，但是也不是，也不对的。婚姻里面就在平时现实生活里面也充满了爱，这才是神设计的婚姻。就在婚姻里面，就像牧师刚才讲的，我替师母洗衣服，他替我打电话，这个就是生活里面充满了爱，是吗？我在削水果里面就是我的爱，他为我联络费心，这就是他对我的爱。在里面我欣赏他，我感激他，他喜欢我，每次为他换被子真的很没道理的，他自己不会去拿被子啊。其实没有，他其实是一个叫做撒娇，你知道吗？好热哦，哎，他什么，其实被子他也可以自己拿，其实什么，就是要我爱他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这就是爱。虽然这边但是明明我也假装哦，你要跟你换被子呵呵，哎，就是假装一下嘛，这个那样的。其实这夫妻里面就是婚姻里面彼此之间在一起，那么平淡是一个致命伤，而且是这世界婚姻的致命伤。所以联合报有一个几个企业家聚在一起，后来里面有一个企业界的大佬感慨的说啊，他说结婚前3年太太是娇妻啊，到了第6年太太只是亲戚，第9年太太成了一件家具，看着习惯而已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世界上呢，你知道牧师常常讲这个，因为他很写真的把世界的婚姻讲出来。所以为什么人对婚姻绝望， 因为事实上很多人的婚姻就是这个样子，很多人就变成这个样子，结婚九年以后太太就变家具了，所以女人根本就很悲哀，想到婚姻就很悲哀，觉得绝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基督徒里面可能就有些夫妻啊，好像一篇文章里面所说的亲密的陌生人，两个人每天睡在一张床，就完全不了解对方，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也不在乎他想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，都不知道。有一个妇产科医生啊，有一天带着太太去看另外一个他的朋友的医生，是精神科医生，他自己是妇产科医生，他的朋友是精神科医生。他说：“你帮忙我太太检查一下，最近呢，他的精神状况或是情绪很奇怪，有点异常，帮我检查一下。”然后他的朋友就替他太太检查，检查完又跟他讲说：“哎，某某啊，你太太精神没有问题，情绪也没问题，你太太唯一的问题就是她怀孕。”拜托，她自己丈夫是妇产科医生，连太太怀孕了，会不会很多的婚姻就是这样？床睡在你旁边的人发生什么，你根本就是不在意，你根本就，这就是婚姻里面就平淡，难怪彼此相怨嘛。啊，如果我是这个太太，我真的会很怨，啊，我连怀孕这么重要事你都没有发现，会不会很多男人，或者我婚姻里面的婚姻就变成淡如水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只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两个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婚姻。圣经给男女的婚姻关系下了一个最好的定义，就是那人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”哇，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，心脏连马上跳300下。啊，哪有这么美的女人啊，而且充满了怜爱，充满了爱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弟兄啊，结婚了10年20年，你看到你妻子还有这样的激情，还有这样的热情，她是你骨中的骨，结婚40年以后变成了她是我骨中的骨刺，肉中的肉瘤。哇，弟兄姊妹，换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，是我们他是40年，我们还是这样的爱珍惜。这个世界对爱情有很多的定义，但圣经对爱情却是这么说的：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。你看到吗？圣经里面对爱情是这么的澎湃，这么丰富。我们的信仰不是很无趣的，神对婚姻里面的爱情是这样的描述，这世界没有神说这才是我所设计的婚姻的爱情。爱的表达形式会随着年龄有不同，可是爱是不会变的。年轻人的恋爱是电光火石，节奏轻快，牧师也年轻过，而老年夫妻几十年的同甘共苦，两眼相看，充满的是对对方的怜惜和感激啊！我告诉你，年老渐长夫妻的那个情感不是年轻夫妻可以了解的。走过这10年，看着师母很深的眉头，师母的这个眉头非常的深，我从来不是会觉得她不美或是老了，而是感谢跟感激。过去40年，多少的惊涛骇浪，多少次都要灭顶，都是他陪伴我走过每一个死荫的幽谷。这个这么深的眉头就是这样来的，这么深的眉头就是正表示显出了他爱我，爱这个家的记号。所以我只有感谢跟感激啊。一本书里面讲到一对老夫妇，老太太得了老年痴呆，不能行动也不能表达感情，可是老先生每一天早上起来把她抱上轮椅，为她洗脸梳头化妆，为她做所有的事。 还常常对着形如木头的妻子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多美丽。”而这位作者说，这对老夫妇就是他的父母。从他的父母，他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婚姻的爱，真是如矢之坚强，大水不能熄灭。这才是圣经说的爱情。其实对我也是这样，这世界没有什么吸引我，再好美的美景，再好吃的山珍海味，对我都不是很兴趣。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我不是说的，但是只是对我，我真的走过这一生，我最快乐的、最喜欢的，就是牵着师母的手，走走散步，无论在公园或在河堤边。不晓得是不是我老了，所以每次就是要牵着他，不牵他就不会走路了。还有呢，牵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稳妥和那种里面的安全，或者是一种的舒服，就是牵着他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台语说他是我们的看秋，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。这个人跟我看了40年了，两个人从年一直走到了老年，那个看着那个秋的感觉，那个爱和那种的里面心灵的融合，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。没有一个人到我这个年龄还可以看秋的，拜托，你这个老头子谁还要看你的秋？老太太谁看你的秋？只有一辈子的那个看秋。而且只有两个人，这个看就看的实在太温暖、太稳妥，那种平静是这个没有人能够取代，那一个人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，那一只手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手。疫情前呢，我们有一张免费的住宿券，我跟师母就有个机会到3天，到广西的阳朔住在一个非常好的旅馆里面。那有人说桂林甲天下，山水甲天下，阳朔山水甲桂林，意思阳朔比桂林还漂亮。而我们到了最漂亮的阳朔3天，我们哪里都没有去，就在旅馆里面一起灵修，他读他的圣经，我读我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敬拜，一起唱诗，一边祷告。早晚我们两个人一起在旅馆内的漓江边散步。有天下午我们去骑脚踏车，服务人员就建议我们说各骑一辆比较自由了。我心想我才不要自由呢，我们就是要两个人一起。最后我们俩要了一辆两个人骑的脚踏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骑一辆脚踏车，谁在前面？师母在前，因为师母比我会骑脚踏车啊。两个结婚了近40年的老情侣共骑一辆车，穿梭在阳朔的小镇上，阳朔从没有过的奇景。弟兄啊，下次就轮到你两个人骑一辆车，穿梭在杨梅的小镇。3天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，就是不一直不停的讲，3天讲不完的话。我们讲教会，讲同工，讲未来，感恩神在我们一生的带领。在基督里的婚姻真的可以好久留到如今。有时候师母先睡了，看着跟我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，有很深的感觉。她是我的妻子差不多40年，我所有的记忆、欢笑、眼泪都包括了他。如果他从我生命中拿去，这40多年就会破碎，一片空白了。有时候我们服侍完很晚，两个人一起走路回家，从刚才聚会的热闹忽然之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。好几次我跟师母说，我们两个人就是相依为命，刚才的再热闹，刚才再高潮，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所以弟兄啊，你在外面再成功再有成就都会过去，外面你朋友再多 最后只有你的妻子会陪你走到底。只有一个人真正跟我们一起走到底，荣辱与共，永远站在我们身旁之中。所以我相信结婚了42年，我确实相信婚姻在基督里可以是幸福美好，而我们的爱情可以不失味不变色。我最后还提，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冲突没有争执，大家都知道我讲过我蛮多，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走不下去。我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失败过，婚姻也曾陷入危机，但这都不影响我们的相爱相许。每一次的冲突不高兴不知道怎么平息，就会跟师母说，我没有你活不下去，你没有我也活不下去，所以你气我也没有用。弟兄姊妹，就是这样，夫妻就要这样觉得，气我没有用，反正我们是分不开的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，没有你没有我也活不下去，有什么好吵的，算了吧，就是这样。我确实相信上帝创造的婚姻是美满的婚姻，只要有神在其中，我们的爱情必能好久留到如今。今天我们在座的，或许我们有人在婚姻有很多的困难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坚持，很多那些过去的不成熟都把我们的爱情磨尽了，那些留下我们的婚姻很多的伤痕，很多的话语的伤害，今天好不好在主里面，我们一起都丢在交在主里面，让我们重建在主里面婚姻的爱情，重新说，主啊，婚姻就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让我们愿意因为爱的原因放下我们自己，在婚姻里面我们就不再求自己的益处，让我们彼此成全。妻子帮助你的丈夫，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恩典的那个器皿扩大，帮助你的丈夫成功，有一天你所做的回头要在城门口荣耀你，上帝也会尊荣你。让我们重建我们美好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都有最美的梦想。
让我们一起在婚姻里面一起做美梦，让我们夫妻两个人彼此扶持，彼此拥抱。
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从头再次说，你和我，
你和我，
就是我们两个在婚姻的里面两个人共同吧。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一起来做梦。
一路上
想想你的配偶，两个人彼此一路的扶持，
让世界不一样。
接下去来，
我们爱因神仙爱我们，
我们愿意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，有上帝的爱我们都愿意，没有什么放不下
的。
让我们回到上帝设计的婚姻的里面，
神仙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月亮有你爱的地方。
感谢主有爱，再一次来说，我们爱，
我们爱因神仙爱我们，
让我们的家充满了神的爱。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，让我们的家就是天堂，祝福我们的家是天堂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同行同行吧，让我们开心向着我们的家有爱。阿们，就是我们的家。同声开口，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为你的家，我们单身的弟兄姊妹，你也祝福你自己，上帝就是你的家。在这个教会，这是一个大的家庭里面，让我们一起在爱里面被成全成长。每
婚姻来祷告，放下过去的创伤，放下过去的一切的恩怨，愿放下过去所有的争执，跟神说我们决定相爱，在爱里面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，我们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，跟神说我跟我的丈夫跟我的妻子就是一，让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，祝福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家就是天堂，不再是争吵。主啊，我感谢仇敌定义要毁坏，你也知道，因为我们很软弱，我们也是罪人，有很多我们的个性，有很多的脾气，以至于我们彼此伤害，我们曾经是那么相爱，还是因着我们的软弱去伤害了我们曾经最爱的那个人，然后我们现在里面想到婚姻很多的伤，很多的痛，很多的怨，今天我们都带到你面前，求主你恩待，今天让我们再次看见在耶稣里的婚姻可以是美好的，让我们愿意主啊，让我们因为爱，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坚持和我们的需要，因为爱是舍己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。让我们从今天去愿意学习，没有原因的先道歉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愿意，好像我们放下牺牲舍了那么多，但是你反而给了我们最大最多，让我们一起夫妻同心同行，扩大我们这个承受生命之恩的器皿，做妻子的让我们成为丈夫的帮助，成为丈夫的益处，一生使我的丈夫有益而无损，让我们的丈夫因着我们的同行，让我们的丈夫有一天能够在城门口跟长老同坐，而上帝感谢你也必把这一切回告我们的身上，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所有一切劳苦也会在城门口成为我们的荣耀。祝福我们在夏凯那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婚姻都是这么的美好，我们都要回到神所设计的婚姻里面，双赢，全家都赢，神的国度也一起来得着恩典，得到祝福。谢谢我们的主，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感动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一起说，拍手荣耀给我们的主，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。
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，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，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。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。